评论无双，我是平秀玲。国民党呢，今天正式的宣布要加入罢免王浩宇的行列，因为呢，王浩宇是指标性的挺莱猪政治人物，作为国民党反莱猪公投50万联署的第一站，要在1月16号呢罢免王浩宇的投票中全力的动员呢。罢免王浩宇到底能不能成功？节目当中深入探讨，介绍今天节目来宾，台北市议员徐巧芯，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秀玲好，大家午安。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王玉敏，
大家好；
自媒体人夏厚之，
大家好。
加入罢免王浩宇的行列，为什么今天国民党做这么大动作的一个宣示哦？党团的干部开了个记者会，说呢反莱猪公投启动。反莱猪公投呢是打算在今年的8月28号进行投票，第二阶段的联署，国民党说要送出50万份的联署书，那第一站就是锁定王浩宇的罢免案。王浩宇呢，过去当然表达非常明确的挺莱猪的相关的意见哦，包括了指控了家乐福的美牛是莱牛，还呢歧视了原住民，这都是他对于挺莱猪议题相关的争议哦。那现在呢，这一起罢免王浩宇的行动，1月9号会有个大会师。那1月9号这个大会师，岛屿天光光荣中立的原油会，国民党也会全力的动员哦。那在这个动员的机会当中，主要对于反莱猪公投要冲50万份联署书是他们重要的目标。那桃园市选委会呢，1月6号会举办一场这一个罢免案的公办电视说明会。王浩宇到底敢不敢出席哦？到目前为止，他没有正式的表态，他只有说他在1月16号投票日之前，他不会再针对相关的议题进行回复。那到底要不要参加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哦？他不再回复，显然他应该是不会参加这个为他自己做最后捍卫的一个机会哦。那我们看到国民党今天是非常大动作的，用政党的力量要加入罢免王浩宇的行列哦。之前在高雄市呢罢韩的这个相关的活动的时候呢，民进党的党主席蔡英文总统是在罢免案投票前3天。倒数3天的时候，呼吁高雄市民踊跃投票，然后呢，所有的党公职一起动员，倒数3天才开始动作，这是民进党当时对罢韩的一个做法。现在呢，罢王浩宇呢，国民党选在倒数11天开始进行动员了。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小心
哦，我想因为王浩宇是相当指标性的，我待会会分析一下，就这不是只有国民党的罢免，这基本上是包括民进党也都很多人想要来罢免他，所以这是一个全民的罢免，国民党只是里面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那当然因为我们是在野党嘛，那王浩宇他本身是执政党的议员，所以我们作为在野党有比较强烈的这个责任感，希望站出来然后揪大家一起去罢免。但实际上想要罢免他的人只有国民党吗？没有，非常多党都是一样的。我告诉大家要不要罢免王浩宇这个呢，所有桃园的朋友你们自己去做决定，但我只呼吁大家做一件事，就是上维基百科打开王浩宇的条目把它看完。维基百科应该算是相对的公平，好的坏的你也可以自己去编修，可是你去看看上面的条目，你就会发觉说这一名桃园市议员 AKA 不分区市议员 AKA 桃园佛地魔，基本上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其实也是在伤害民进党。坦白讲，他是2020年2月才加入民进党的，所以民进党好朋友不用担心罢免他会对民进党造成什么况。其实你罢免了他是在帮助民进党，因为如果一直有这样子一个负面人物在里面到处乱开炮，比方说前一阵子去讲说什么你的牛肉里面也有含什么赛德克巴莱，这个是多无聊的一件事情，把无聊当有趣，还去开我们原住民朋友的玩笑。在前面一点，大家记得吗？有不幸的事件发生在800壮士身上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这件事情让我记恨到现在，因为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不人道、不厚道的行为。他在脸书上写800减1，一条生命是让你用一个减一这种方式去形容、去描述的吗？哪怕是这些人的政治立场跟你不一样，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你也不应该如此。这件事情，我跟很多民进党以及不同政党人讨论过，他们所有人都认为800减1这种轻蔑的态度是他们也不能认同的。所以民进党也不只是说这个王浩宇也是在民进党里面有很多人不能认同他。好啦， 那他是年轻人嘛，我们就看看民众党是怎么看。民众党的我想可能比国民党更想罢免他，因为他作为不分区议员，他最喜欢监督哪个县市呢？不是他所属的桃园市的市长郑文灿，他最喜欢监督的是我们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干嘛抢你们两个工作、啊、
对，抢我们工作。今天哥去监督柯文哲是刚好而已，因为这是我们台北市议员的职责，他本来就应该要监督，监督的越大力越对。可是你一个桃园市议员，你去监督不好好监督你的郑文灿，一直来管我们家柯文哲，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好，所以民众党早就已经对他怀恨在心非常的久。好啦，那比较偏绿一点的，他觉得说哦，这个民众党现在都小蓝小蓝嘛，那绿的呢？时代力量更讨厌王浩宇啦，为什么？因为他之前去讲说时代力量的党工吸毒，然后他说他的指控是正确的，如果不对他就要退出政坛，可到现在为止他都还在硬凹，完全没有任何要退出政坛的打算。所以这次去罢免他，我们是帮他实践他政治上面的承诺，是站在一个帮忙王浩宇的角度，就是应该要让他下台。所以大家只要去看看维基百科上面的条目，自己去做判断。最后我要讲一个，因为他快被罢免了，所以他很紧张，在脸书上面写书，他作为一个市议员，
他不是说他不回应了吗？
对，他有写说十二月我们做了什么，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堆，
他的政绩写出来。
对，我在做市议员的时候我做了什么，坦白说作为一个市议员，我等一下也可以跟坚哥分享，对我们来讲这就是平常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而已啊，哪一个市议员不做这些事情？你也没有做比其他人来的多啊，很厉害吗？好，如果你做一个市议员到最后快被罢免的时候，你只能拿出向市民报告，这短短的几个字是我们市议员本来每一个人普通都会做的60分的标准，那不好意思，我觉得把你罢免完全不会损害到桃园市任何的市政。
郭世坚啊，这题问你会不会有点难以回答？他是民进党的市议员。
喂，这我说实话，我一向是有批评哦，我是针对至少有品的人，要有格的人我才批评啊。对这种没品没格的人，我说实话，我连提到他我都觉得脏了我的嘴。那最令我难过的是说他还年轻啊，年纪轻轻就出卖自己的人格。这是我不懂的地方哦，我很难过的地方。那我只能说这一回就让中立选民你们自己我去做决定。那如果做了对的决定，如果把这个人罢免掉，我是很称颂中立市民，就是说你们呐、啊、做了四个字啦齁。替天行道、哦、替天行道。那、
欸、你要有个触犯党纪啊。
我曾经哦。我曾经，因为我对这个人的这种，我觉得我无法用言语形容。哎，有我在想这样的行径啊，跟这个中国他们古代，你比方说明朝的时候，太监横行，太监宦官呢、啊，就是专门在陷害忠良。那让我想到说，哎，太监啊，东厂太监什么样子？我查那些资料，哎，冷不防我看到的资料，那个太监的图像，哎，刚好我拿来跟他对照，哇，一致哦，一致，就相由心生啊，哦，所以我只能说到这。但是黄杰的情况不一样，黄杰远比王浩宇好太多了。他事实上不但有理念、有价值观，而且他的作为方向都是正确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把他们两个拿来并论的时候，我觉得是侮辱了黄杰。那我认为黄杰的罢免不可能会过，但王浩宇的时候，我是寄望说吼，社会能够帮大家帮各政党吼除恶，替天行道。
我一直觉得你踩在党纪红线的边缘，因为现在王浩宇是
民进党籍的市议员，也有坏蛋嘛。那这个家伙就是来蒙着民进党的外壳，
所以你不想跟他再同个政党？
哦，对对对，我其他就不便多说了吼。他等于来参加我们民进党是帮他自己能买了一张，他希望能够保护他有一张入党券啊，可以让有这个民进党当他的保护伞。但是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民会直接做判断，而且他跟我们民进党除了他来入党以外，其实跟我们民进党没有任何的关联。
郭玉明哦，他刚刚那个事先讲说，王浩宇主动去加入民进党，是想要买一张这一个保护门票、保护伞，想要保护他自己哦。那这一次国民党在这个时间点这么早，还有11天就投入了罢免王浩宇的行动，会不会让王浩宇把这件事情就想象成是蓝绿对决？就是说呢，这个绿的就要跳出来挺他了，因为现在国民党出来要罢免他了。
不过刚刚大家已经听到这个世坚议员的发言了，这罢免王浩宇现在看起来是超越党派，不是这个国民党的事情，超越党派，民众党也想罢免他。民进党里面如果坚哥发言有一定的代表性嘛，他刚刚都已经深恶痛绝到这个程度了，那所以我觉得绿营人士可能会有人是在基层是用按住的形式，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现在看到的台面上没有任何一个绿营的人士跳出来帮王浩宇说话，包括他们的党部系统，包括他们的个别名单。到目前为止，你跟黄姐对照起来，王浩宇没有一个人哎帮他讲话，真的是看起来形单影只。
中立地区没有立委帮他一下吗？
哎，中立地区你们是谁？哎，那个郑运鹏啊，郑运鹏是桃园选出来的，郑运鹏现在是干事长。
王浩宇人品跟郑运鹏差太远一个在地上爬，人家郑运鹏是那么好的人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形势看起来对王浩宇非常的不利啊。所以以他过去这种不分区、全国不分区议员的性格，看到一件事情都要跳出来蹭一下，然后批评一下。他现在非常非常的乖，非常的安静，完全没有声音。他可能知道形势对他开始往不利的方向，加上民进党没有人要澳元跟声援，所以他现在大概就会是一直静默到1月16号。但是我不晓得他忍不忍得住了，就是到时候那个这个岛屿天光这些相关的团体如果有再去呛他或什么，他会不会又忍不住又要跑出来？但是这件事你可以看得清楚，一个政治人物呢，如果你坐进了一些连你同党的人，然后同党政治人都看不下去的时候，那你未来的这个政治的前途看起来是多舛。我觉得王浩宇呢，这个罢免的行动，除了民间有一股很积极的力量在推动之外，现在看起来跨党派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所以接下来他可能只能祈求老天爷要不要帮他了。当天的气候，如果当天的气候可能又来一个
要下冰雹了吗？
对，但是霸王级的寒流来，可能跟霸王又扯在一起。
霸王，
所以好像就是大家听到霸王两个字，霸王。级寒流霸王，
然后
又要出来了。然后这个礼拜，你看你们已经有做了。这个礼拜，我现在在网络上已经看到很多人都在传这一张我刚才把它印下来，岛屿天光光荣中立的圆游会，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民主讲堂，都在中立了。所以这个礼拜六在中立会非常非常的热闹。加上国民党，我们上午有一场是在中立，也在中立地区。我们那个是那个反莱猪的公投，我们也在那边。
就是配合岛王的行动吗？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积极的做联署的公投嘛，然后希望把所有的人气呢聚焦在中立大家一起来关心中立，从这个礼拜就开始关心，然后下个礼拜1月16号，我们就看中立市民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会不会有霸王级的寒流出现。
对，
不过这次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霸寒的时候，蔡英文主席是在3天前出来动员，那时候大家说因为看民调韩国瑜应该是要被罢免掉了，所以民进党得出来做表态，不过否则呢会被认为说民进党没出力。那这一次王浩宇被罢免掉之前的11天，国民党就出来表态是不是现在其实情势已经对王浩宇非常非常不利了？所以呢，国民党顺便出来收割一下。
我觉得不是的，但是我要先听世坚议员讲一下，就是说，其实王浩宇在修理他的时候也没客气啊，讲实话，王浩宇在修理王世坚也从来没有客气过，王世坚骂他真的刚好而已，就是两个地方的罢免其实差异蛮大的你像高雄城。两个人都得7万多票了议员选举的时候2018年。
你说黄杰跟
黄杰是拿了7万多，然后那黄杰的有9.2%的选票，然后王浩宇只有8.68，两个人的罢免门槛都一样，都是25。那黄杰的那一区远比王浩宇这一区绿得多你看2020的话，黄杰那一区韩国瑜只拿了8万多票，就是韩国瑜2020的门票的他的罢免门槛是7万多，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黄杰的罢免门槛是7万多，王浩宇是8万多。黄杰当年得票是18000，然后王浩宇是16000。那黄杰那以2020韩国瑜的得票来讲的话，大概跟黄杰的罢免门槛大概10000多而已。那如果是跟王浩宇，大概就有2万多。
可是现在罢免王浩宇的声音，应该不是当时这个韩粉的声音而已。现在已经进化了好几个，变种了好几次了。
所以我们就用最差的状况来看嘛。2020大概是算比较差的时候，我觉得不管两边其实都是啦用它来看的话，所以王浩宇的当然比较容易过。但我觉得王浩宇的状况，
那你觉得会不会过？王浩宇会不会过？
我觉得不是很容易。讲句实话，因为你看不到国民党现在的状况，看起来是在炒公投，而不是真的要罢免王浩宇。就是说，你没有看到地方的人真的有在动，
真的认真的在积极。
就是说，地方的投人，你说告诉我国民党哪一个立委在动， 我还是说哪一个党部真的有在动？我好像看不到。
鲁明哲有
在，可他今天才宣布啊，会不会是明天开始动？
那问题是你如果看当初罢韩的话，很早很早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我觉得其实这件事就是说，其实你看不到。
那你的意思是说，罢免王浩宇能不能够成功，要看国民党有没有认真积极的动员，是这样子解读吗？
我觉得是啊，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积极动？会，那当然在，因为。就是说不满他的人当然是多，他不满他的人可能远比黄杰多得多，但是问题是最后那个催票的动作有没有办法落实？那对国民党来讲，其实我觉得国民党也没有一定要罢免王浩宇啊，就是说
他想把王浩宇留着，
就是留一个高，因为韩国瑜那个是直辖市长，那个等级跟一个市议员差太多了。就是说我让你韩国瑜，
可是如果说他们现在已经喊出来了，就是说反莱猪公投的第一站是罢免王浩宇。如果王浩宇罢不掉的话，那接下来他的反莱猪公投还有能力继续推下去吗？
我的联署还是很多啊，你看到我们可以这样讲嘛，今天是王浩宇他才会做，黄杰这件事他会把黄杰跟莱猪公投绑在一起，我猜就不会。
目前是没有嘛，黄杰的部分不会做这个处理，只会处理王浩宇啊，所以王浩宇失败了，不就代表国民党的反莱猪公投也要失败吗？
我觉得那个是两回事，就是说反莱猪，因为你看王浩宇他的状况，就是说再来。赛德克巴来之后，他就安安静静。你看，现在看王浩宇的脸书是暖男呢，拜托，他现在都他现在除了骂柯文哲，几乎不骂别人。他现在你去看他脸书，最近超级暖，也不讲什么来猪来牛，通通都不讲了，都在讲他自己做什么事情啊，然后一些小确幸、小温馨的东西，他自己很清楚。你看两面的局势，王浩宇现在是不敢参加说明会。但是黄杰是要，黄杰是在催他的动员者出的支持者要出来。我觉得国民党当然是拿这个出来喊，能够罢免得了最好，罢免不了也无所谓，因为对后面来讲，留着一个王浩宇，我下次选举很好选呐。假如说我是国民党的候选人，不管是立委候选人也好，下一任的县市长候选人也好，我都希望王浩宇在。没有王浩宇，我明年的我下一次2022的选举多无聊。
所以小心他说你们霸王是霸假的，后置应该基本上是这样分析，因为王浩宇留着对国民党更好啊，因为他常常会搞一些有的没的让世间生气啊。
我觉得霸掉他是指标性意义，而且是合乎民意，所以我们要很努力来做这件事情。可是从政治性的角度来说，就算他是没有被霸掉，留着他其实就在伤害民进党，所以我才会呼吁民进党的朋友，就是你如果真的支持民党，为了民进党好，你记得要去罢免他，好，这就是救你们党的方式。因为这个人你看他出了多少包，每一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在帮民进党，可是其实实际上都在扯他的后腿。所以第二个就是说，民众党也是一样，受气包当这么久了，如果你们一点实力都拿不出来，以后2022什么的，你也可以考虑不用选了啦。你一点这个机会都没有嘛？你连一个王浩宇你都搞不定，都霸不掉，你后面你还讲什么2022、2024，根本不可能。对国民党来讲，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试水温嘛。如果这个王浩宇他已经搞成这样，已经做了这么多天怒人怨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尽全力的去做这个罢免工作，没有把他罢掉，那这也很难跟我们的支持者交代嘛。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王浩宇这边是总动员哦，就绿的，然后蓝的、白的、黄的，都想要罢免他。所以我认为他被罢免掉的机会其实是非常高的。那黄杰这边呢，非常的有趣哈，也有一群人是想要去罢免黄杰的。那除了国民党的支持者跟韩粉之外，还有一群人是大家比较少提到，其实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好，很多民进党
有绿的想霸黄杰，
有，而且很多，这是他们自己的内斗。就是说，他身为一个时代力量，还有时代力量，原本时代力量，他现在是无党籍嘛，很多时代力量认为黄杰背叛他们的政党。好，就是他脱党之后，原本时代力量的支持者很多人是记恨他的，还有一些是绿营的人觉得说这一席如果没有他的话，那就换上我们民进党的人嘛，而且未来也不会去挑战我们民进党立委许志杰。所以黄杰在那个地方，虽然刚刚后置有分析的很有道理，就那边是绿大于蓝，所以你单靠蓝营的力量去罢免他可能比较难，可是呢实际上面这个地方他们是有内斗的。你去看黄杰在很多的社团里面，会有很多人讲说黄杰很可恶，他2018年支持韩国瑜，2018年韩国瑜当选，黄杰有份。你知道这个东西，韩国瑜支持者听起来会觉得说荒腔走板，你们在说什么？可是他们在网络上真的是这样讲的，因为那时候韩国瑜的很多理念，比如说这个高雄又老又穷，黄杰对这件事情好像是有一点小小去附和的，所以连一点小小去附和都被放大成说黄杰2018的时候力挺韩国瑜，后面再翻白眼有什么用？好，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是民进党自己的内斗，有可能变成是黄杰到底会不会罢免真正的那一条线。
所以哦，黄捷跟王浩宇各有不同的危机哦。那他们很多危机都是来自于内部的，王浩宇可能包括了绿的民进党都反他哦。那黄捷是不是有内部的派系斗争的问题？我们先进广告，再回来讨论。
2021日立慈善杯女子高尔夫精英赛，您捐多少，日立就捐多少。1月8日，东方球场爱心开打。
其实面对两起罢免案，王浩宇跟黄捷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看到呢，没有人出来帮王浩宇讲话，但是呢，无党籍的黄捷却有很多大绿小绿跳出来声援他。林长佐、刘世芳、苗博雅跟吴征昨天联合开了一个记者会，要声援黄捷，挺黄捷哦。那很多的民进党的名代也都去挺黄捷。那绿营人士有分析哦，黄捷罢免案通过的机会很小。那经过了这一波的政治操作之后呢，民进党如果能够在这里对黄捷提出这个友情哦，就是给他一点友情的话，示好。之后黄捷有可能就会回到民进党，披民进党的战袍，在派系的支持下甚至可以挑战许智杰。那这个说法呢，在以捷换捷，显然是有跟许智杰不同派系的人在想这件事情。民进党在高雄基本上呢，只要初选过关提名哦，要选上的机会非常大。如果黄捷在这一次挺过了这一役，然后加入了民进党，未来是不是政治前途无可限量？
所以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其实不管是罢免市长或罢免议员，过去在罢免立委，其实主要是要看社会的意向，社会当下的主流民意。其实政党能够施力着力点其实不高。为什么吼？比方说我们绿色的，即便像刚巧心分析的那么细，说有派系想要来分化哦，来支持黄捷啊，去以后跟许智杰对抗，即便是这样，或者民进党有些派系怕黄捷来加入哦，那个来崛起，以民进党之姿崛起，所以要排斥他，要罢免他。可是即便有这样的人，他们敢，第一个他们敢跳出来公开讲吗？没有嘛，不敢。为什么？
这四个叫
因为黄捷的表现哦，他历来的作为，他的是那个从政的理念，他跟我们绿色是一致的。哦，而且他在议会的表现作为都非常的好，所以绿色的这个部分是不可能。那蓝色的部分，那当然这不同的政党啦。可是你蓝色的不同政党，你要来罢免他，你要有正当性。你如果只是因为说当初啊，他的那个白眼，那某个程度对韩国瑜造成很大的伤害，导致韩国瑜后来被罢免。如果是因为这样要来罢免黄捷的话，那等于国民党你是要来报仇咯，你借由罢免来报政治的仇恨，那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不会接受的。所以我认为哦，其实这个罢免之事都是取决于，主要取决于民心，政党在这里面可以作为的其实非常的有限。
所以王浩宇没有人挺的原因，是因为王浩宇的争议真的实在太大，特别是这一波的这一个开放莱猪的风波当中哦，物质家乐福贩售美国五谷牛小排有瘦肉精，结果呢，人家拿出了这个检验证明说他是没有瘦肉精检出的，他马上呢就下架他的文章哦，因为家乐福说要对他提出法律相关的行动。那然后呢，他就自己又 po 了一块牛排照，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牛排哦，说呢这个里头有没有赛德克巴莱哦，歧视原住民，让国民党的原住民立委气得要上门去砸鸡蛋哦。那包括呢，他常常会用一些造假的照片或者是这一个图说来让大家误会哦。他放了一张照片说呢，这个是哦山东舰经过台湾海峡的画面，说这个山东舰哦，这个冒着黑烟，非常的落后。但是其实这张照片根本就不是山东舰哦。即便你要批评你认为对的政治意识或是价值啊，不能够用假资料、假新闻、假照片哦。这张照片呢，被证明完全是假照片，所以代表说他在做任何的这一个评论的时候，根本是不做事实查证，这恐怕是他自己最大的问题。
对，你看他这一连串的争议事件，特别是他在这个莱克多巴胺，他为了护航，竟然去 把这块牛肉变成是含有赛德克巴莱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严重，它涉及到是非常严重的种族歧视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记得那个国民党的孔文吉委员，他其实非常生气，跟郑天才他们两个非常的生气，而且不止这样的，绿营的有一个原住民的立委也非常的生气，
吴立华要求他道歉，他还是没有道歉，
他没有道歉，
他最后还是没道歉。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人物引发这么大的一个风波，而且涉及到种族歧视，他还不道歉，然后一方面造谣，一方面放假消息，然后做错事情也不肯认错，这样子的人事实上他的这个诚信跟这个人格已经破产了，他还有资格在担任这样的一个民意代表吗？所以我觉得今天王浩宇的这件事情，他面临到被罢免，不只是民间团体的一种愤怒，而且也是我觉得他可以是个指标，就是说我们对于政治人物，刚刚施建议员讲得很好，我们对于政治人物应该要有一定的这个标准跟要求，那王浩宇是他自己践踏了自己的 这些相关的标准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罢免案的这个指标性，其实是看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对一个政治人物容忍的底线到哪里。如果像他争议这么多，不管他是立委或者是市议员，不管他是什么党派，如果他过去的言行争议这么多，而且犯错之后还不肯道歉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就是大家问问看，我们要不要这样的政治人物继续在这个台面上？而如果有罢免的这个公民权可以运用的时候，是不是关键时刻大家会想要把用这个公民权，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就是彻底的换掉？所以我觉得下个礼拜的这一个罢免案，它事实上是有指标意义的，一个超越党派，就是大家有共识觉得不适任的一个政治人物，到底下个礼拜这个罢免案会不会过，就看我们的公民力量展现到哪里，
就看看王浩宇到底有没有挑战到大家认为最低最低最低政治人物该有的道德底线哦。但是呢，派系斗争的因素以结换结的这个说法，对于黄杰的罢免案会不会有变数？我们先进广告再回来分析。
大家好，我是平秀玲。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评论无双的电视节目上面呢，会为您分析最新的时事新闻，深入的追踪。加入我们评论无双 YouTube 频道的会员，专属的影片，专属的徽章，我们不见不散哦。
王浩宇的罢免哦，现在各党各派看起来都有这个生力军要加入。那黄杰部分呢，可能是内部的政治派系斗争哦，民进党内部的政治派系斗争，会不会让黄杰在这个罢免案当中哦，会比较危险一点？后知，
我觉得其实不会啦，就是说黄杰真的除了那个白眼之外，你后面几乎找不到他什么毛病，所以他选区结构也好，然后他本身看起来根正苗红，所以国民党有这么多人愿意挺他。那我觉得民进党没有要挺王浩宇，其实也是对他一种仁慈。你现在叫陈其重去帮他站台，他一定挂的啊，对不对？苏贞昌去帮他站台，不是一定挂掉吗？对你不是，而且罢免这种东西，他本来就是仇恨动员啊。讲句实在话，就是说你现在不管说有多少人不满意他，
你说去挺他也没有用，对不对？
不是，我说不管有多少人不满意他，但是问题他不会公开来去讲这些事情，他没有办法去帮我民进党再怎么建立欣喜，好，再怎么希望你黄杰上来把徐姐干掉。我也不可能公开的去动员，或私底下动也是很小很小的部分。就是说，你没有那个
张力，你一动员你就得罪许志杰了，
你没有那个张力跟没有那个正当性去做这件事情。好，所以你不太可能有那个。所以你说很多人可能看好戏的很多，但是会去做这东西。那你今天来讲，以王浩宇来讲，他如果被罢免，大家会觉得谁赢？就是国民党赢嘛？我们会觉得柯文哲赢？没有啊，对不对？那你说叫民众党的支持者，他怎么有动力去？哦，变来戏也要把这个东西这家伙干掉？没有啊，我帮你国民党忙干嘛？所以最终还是要看你国民党自己的态度嘛。你国民党到底要动到什么程度？你去看韩国瑜罢免的时候，从头到尾民进党是最后跳出来的位，问中间你一直看到民进党影子啊，活动一场一场排，一场一场一场接一场。现在呢，你看回头看王浩宇，虾米拢无啊？今天突然跟他说哦，联署完了，那我问你选前之夜要那罢免之夜要怎么长什么样子？国民党有要下去吗？好，有要摆一个场子吗？如果都没有，你告诉我你会去吹票吹得出来？我觉得就说25%的门槛其实很高，所以你要靠自发，完全要靠自发，我觉得很碰运气。我不敢讲说他一定不会到，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碰运气。
所以你在呼吁，如果真的想要罢免王浩宇的话，国民党真的想要罢，要动起来，不是嘴巴说一说。那我们来看哦，这一个提案哦，这个提案呢就是嘴巴说一说，完全没有想到别人的困难哦。民党立委赵天麟做了一个提案在立法院里头，他说呢要取缔这些在机车族上面的手机架，他就说呢骑机车如果讲电话手持的时候是要罚款的，那为什么放手机架却不用罚款呢？那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个提案，就是说这个呢也跟手持电话一样的风险，所以要求以后在机车族的 手机架如果被发现上面有手机要罚钱，还有呢，开车族的车子上面有手机架也要罚钱哦。那在开车族跟机车族有做手机架都要罚款的这个提案才刚刚提出来哦，道路交通规则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正案刚刚提出来被发现了之后呢，我们看到在外送员的群组里头哦就爆开了。外送员说呢，难道我们用个手机导航也要被罚吗？外送员是要把地图背起来吗？这个叫做不食人间烟火，做官的因为都不用自己看导航。那警察用手机就要执行公务，外送员用手机就要罚款。那以后一堆外送员呢，不断的靠边停车熄火看导航，这样有比较安全吗？外送看导航不行，汽车里的内建导航就可以哦。被骂翻了之后，赵天麟决定先撤案。他撤案的理由是说，因为呢，这个在汽车里头放手机架，警察要辨识不容易，开单比较难。那机车呢，因为很容易就看到，很容易开单，所以呢，这个不公平，对机车族不公平。对，因为不公平的是，因为他容易被开单吗？还是你这个提案本身太瞎了？
这根本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啦。我想赵天麟一定没有骑过机车，好，所以他才会这样想。以前没有流行手机架的时候，我们在骑车啊，然后都是就是你忘记路的时候，你要先靠边，好，先停下来，然后拿出你的手机，然后看一下看一下，然后呢才能去骑。为什么？因为根据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啦，机车驾驶人行驶道路时，哈，不可以用手持的方式用行动电话、电脑或是其他的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是要处1000块的罚款的。所以他想说，因为开车滑手机不易取缔，对机车主不公平。可是其实实际上面这个罚则，你在开车或是骑车的时候，你去使用手机本身就是存在的。所以他反而是因为会这样子要被罚，所以但大家又需要看导航，所以才做了一个手机架放在上面，你就可以不需要去滑手机的状况之下，你还可以看路，还可以有导航的功能，也不会被罚。所以这个手机架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机车族的一个困扰。那你现在你又反过来说这样子也要罚，那我觉得当然机车族他就是会非常的不满，因为没有道理说你在汽车里面看导航可以，而且现在导航很多是连接你的手机，所以其实你只把手机投射到导航的大荧幕上面，那等于是说你也可以在车子里面看手机的导航，不是吗？那为什么这样子不用被罚，可是骑机车人就要被罚？这本身就是对机车族一个不公平，所以被年轻族群去骂爆，我觉得刚好而已。
所以他歧视的是手机架，因为汽车的导航不用罚，汽车有导航荧幕的，他没有说到这个需要罚，就是说不然就是规定汽车也不准装导航嘛，汽车的导航荧幕不用罚，但是汽车如果你是放了一个手机架，把手机当导航，这要罚。那所以重点你是对手机架有意见，你不是对看导航有意见吗？
秀玲，其实赵天麟哦，他本来立这个法，他是利益良善的，他的起因就是说哦，2016年到现在确实。因为这个用手机架导致车祸的发生数，从2016年366件到今年是454件，成长了1/4，成长25%。哦，所以他本来利益是良善。第二点，而且他针对的不是只有机车，他是连汽车一起写进去。只是因为汽车一般警察现在要这样取缔，从外面没办法看到车子里面的状况，除非你拦截下，可被你拦下来，他就停止使用了啊。哦，所以这个样子，所以那个确实是会不公平。而且第三点，实质上送货的也好，或者 Uber E 他们确实都很需要，我们一般骑机车的民众非常需要有手机架的导航。而且最后这位讲得非常对啊，说外送看导航也不行，那汽车内建导航就可以。哎，你汽车驾驶可以看内建导航哦。所以我是认为看这件事情，其实赵天麟委员利益良善，而且赵天麟历来在立法院的表现非常好，他算是国会少数的明日之星。那我在想这个提案很可能是他助理们哦，那也不是经过很审慎的思考，那所以他也马上撤案了。所以我是觉得在一个利益良善，而且他一向 表现很好的立委来讲，我觉得这个案子也不要过度苛责他呢。
他是不是太不接地气了？你说利益良善，代表说他根本搞不清楚这些靠着手机导航。
不，赵天麟过去他上下班，他在民进党青年军的时候，他是他算是他家庭是很小康，他靠自己努力，他是骑机车，他骑了十几年的机车，所以我想他不是不谅解机车族，而是过去在他年轻那个时代哦，没有这个手机架，而且以前也没有导航
了，比较会背路。
就说实在话，
对他以前会把地图背起来，就对他把地图背起来，他可能没有必须要靠着这个导航去谋生的这个需求。但是刚刚坚哥说这可能是助理写的，所以委员不知道。然后不知道还跑去找了这么多立委，其他人都联署了，什么蔡益瑜啊、赖慧媛啊、黄国书啊、罗志正、陈廷飞，当然这些人可能都是看跟赵天麟是好朋友的面子联署了，但是他不知道却是助理自己提的案，这有可能吗？侯志，
我觉得是立委乱写了，
立委乱写
不是助理乱写，
立委
没有仔细想就去签名，因为不可能不知道嘛，你自己要签名嘛。你自己签了名之后才可以让别人签，就立委当过立委就知道。但我觉得是助理乱写，然后呢随便找个案子写，然后立委也没有认真看。我这样讲就是说，第一个它产生几个阶级差距，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除了汽车的那个原本的内建的影音系统之外，还什么时候还会在汽车里面用，就是老车嘛，讲吧，你开老车的你可能没有那个东西，你就插一个下去，你还会有手机架，那有机车主你会有手机架，这本身有一个阶级的
就是取缔穷人的概念，
你就是取缔穷人嘛。讲实话，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说，刚坚哥讲到说2016年366件，2019年454件，就是说他有一个件数的差距。但是你回头想，2016年的时候装手机架有多少？那时候机车手机架根本不流行嘛，你不能讲说因为这样就表示他不安全嘛。就是说他那个，就是说你今天来讲，你提这个案子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提高驾驶的安全性。但我们一般的认知就是说，他有一个手机架总比他拿着安全，他就是非用不可。讲句实在话，你现在很多人开车上车第一件事也是导航设一设，对不对？他就是，那他如果是对驾驶来讲是一个更安全的东西，你应该是要鼓励他而不是禁止他，你的目的是要安全而不是要罚人家钱，所以提这个案子才会被人家骂嘛。这不只是外送族而已，其实对一般的民众来讲都会有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提案啊。先去广告。
大家好，我是平秀玲，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评论无双的电视节目上面呢，会为您分析最新的时事新闻，深入的追踪，加入我们评论无双 YouTube 频道的会员，专属的影片，专属的徽章，不见不散哦。
1月1号开放莱猪之后，有人认为说这个政策呢可能会影响到民进党在2022选举的结果。那信传媒就报道，他说呢，莱猪进口这些争议让蔡英文总统的民调下滑了7.8%。7.8%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大概有300到400万投给他的选民，现在不支持有关于开放莱猪的政策，流失300到400万选民，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哦。那有绿营人士就说，如果照这个趋势下去的话，没办法善后，2020的大选恐怕会守不住现有的绿营7县市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蔡英文主席恐怕又要被请辞了，这个党主席可能又要请辞负责了。那前民党立委林宗水就说，莱猪这件事情哦，反莱猪这件事情在台湾现在叫做如火燎原哦。那为什么会造成如火燎原的现象？是因为民进党自己就是关键的纵火者，因为呢，开放莱猪却没有好好说明，好好处理后续的把关，那却推诿马英九当年无法落实开放。那如果再不反省的话，改变自己现在的做法，越战越败的趋势恐怕难挡哦，因为自己就是那个纵火者，要自己收拾啊。那内阁改组的这个传闻在这几天又出现了，那有人说国防部可能会在农历年前进行调整。那不过呢，大家其实最关心的就是苏贞昌会不会被撤换的议题。那今天呢，有人看到这个热门的这个阁揆的人选郑文灿就问说，最近内阁要改组呼声又很高，那呼声很高这个问题当然问的不是他去接国防部长，但是郑文灿是以说，那你是不是说我去接国防部长吗，打哈哈把这个问题跳过了。但事实上对民进党的所谓的七县市哦，2022的七县市布局来讲，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县市就是桃园市，所以呢郑文灿要不要提早去阻隔，牵动的是桃园市的选情哦。那过去民进党很多县市首长都是在第二任的任期过半就找人代理，包括陈菊，包括赖清德， 模式，陈菊赖清德模式会不会用在桃园？这个当然关系的是2022民进党的布局。如果这一个动不动的话呢，就全部都不能动，全部都不能动的话，2022会不会就是像这一个信传媒的分析报道，少了300到400万的选民之后，七县市守不住，蔡英文可能得下台哦。那现在的这个选举局势是非常非常的纷乱了，强兴怎么看？
民进党有一个我要这样讲优良的传统哈，就是他们的明星政治人物在做地方首长的时候，基本上都不会做完，他们也不会直接去选举，怕被贴上一个绕跑市长的标签，他们都先入阁哈。如果那时候有阁可以入，他们绝对要入阁。所以所谓循陈菊跟赖清德模式，郑文灿的下一步会不会这么做，其实可能性是很高的。那他可能会想到就是说，因为这是韩国瑜的事情，那导致说万一他也被贴上一个说这样子也算绕跑，
没有做好做满。
对，以前的话对他们来讲这不算绕跑，就是说你没有去直接就跳选的话就不算。可是现在大家民众的标准提高了嘛，他有点小担心，所以听说他考虑的是这个部分。但是如果他不去做这样子的转换的话，那他接下来要干嘛呢？就没事做了。刚好现在苏贞昌是一个众矢之的，民进党里面内部的人不满他，国民党的人也觉得他不 OK， 再加上这个莱猪的事情，蔡英文总是要找一个人当箭靶吧，总不能说现在这个民调下滑 7.8， 哦对对对，确实是我，因为我没做好。以蔡英文的作风他都推给别人，像之前一例一休他推给谁？推给赖清德，苦主嘛。然后他就拉苏贞昌打赖清德，把赖清德换下去，然后呢让苏贞昌起来之后打了赖清德，再让赖清德来做自己的副手。这就是蔡英文在做民进党内权力平衡的时候的 ABC。 所以现在因为这个民调下滑关系，他又要找人去开刀了。这个人最好就是苏贞昌，因为苏贞昌很爱耍嘴皮子，所以大家都看他不爽。他也是全台湾最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第一名，所以把这所有东西推到他身上刚好而已。再加上他未来好像也想要选总统，好，先给你下个马威，让你不要这么嚣张。所以苏贞昌下来换别人上去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那再加上说，郑文灿其实跟蔡英文的关系其实还不错的，那有没有可能就让郑文灿上去，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换，比如说郑运鹏是比较有机会。为什么？是林淑芬爆料的，这就不是我们讲的。是林淑芬说有一个
格局要高一点，
对，很想选桃园 市长的话，格局要高一点。我们后来想说是谁？哦，原来是郑运鹏。所以郑运鹏的这个企图心是被他们自己同党的林淑芬所爆出来，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布局是很有可能的。可是我觉得，民进党他在做这样的布局的时候，千万要去记得一件事：是今天你之所以会需要这样的布局，来自于你来做的事没有处理好。而不是你透过一个布局好像用尽心机就可以去摆平的。如果你来做的事情你现在让去吃涮涮锅，要吃台湾国产猪要加30块，就是他本来就卖西班牙的嘛，所以你想要吃到台湾国产猪要加30块，现在开始便当店也要涨10块，营养午餐的补贴我们也增加，代表说营养午餐也是在涨价的。当万物齐涨，就为了你这个来猪，你又不把有来记没来记标注清楚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现在来猪还没有进来是因为没那么快，你总是要有海运的时间，3-4月左右慢慢陆陆续续，当我们的市值检测怎么有莱克多巴胺，那个时候还会再烧一波。
不过这个苏贞昌蔡英文真的换得掉他吗？因为3天2头总统府就要跑出来说我没有要换阁揆的打算了。大概从这个传出要换掉苏贞昌之后呢，可能讲了不下10次了，没有要换阁揆。那如果苏贞昌不动，郑文灿就不会接，不会接的话呢，就是所有人都不能动，都卡住。那发生了所谓的七县市守不住2022的这个状况的话，蔡主席要不要请辞负责？
秀颖，刚巧心在分析这个总统阁揆换来换去啊，县市长啊这些哦，我觉得他好像在讲，好像在写武侠小说哦，这个苏建恩仇记，
他在推背图啦，
对对对，我就像苏建恩仇记这样哦。不，但是事实上，不竟然是这样的，这当中要把民意加进来，就民众的感受，其实才是最重要，才是总统做定夺的一个标准，就是民心的向背。那我把防疫的成功跟这一次莱猪处理上的失败，我把两个混起来谈，就是说其实有3点很重要的事。第一点就是态度，政府做任何的政策作为，态度谦卑，态度对了最重要，态度对了是做好每一件事情的第一步啦。所以我希望他们这个行政官员能够切记蔡总统的七字真言，谦卑谦卑再谦卑。第二个就是逻辑啦，在防疫的时候我们逻辑正确，可是在莱猪的时候这个逻辑错误，就是说马英九过去的错误，马英九很可恶， 开放了来牛，那你不能跟人民说，哎，来牛过去你都吃了，那现在再吃一点来猪有差吗？这个基本上就是逻辑的错误。
这就是纵火的逻辑啊。
第三个重点就是要让专业说话，让专家领导。防疫成功就是因为在去年一月一号一开始，武汉肺炎发生的时候，蔡总统率领文武百官退到第二线，我们让专业的医疗工卫团队来让专家说话，让专业领导。同样啊，你来猪的问题，在宣布政策的同时，虽然已经跨过社会讨论，已经略掉了那一段社会讨论，那更应该是要责成国卫院、国家卫生研究院，这毒品研究中心那么多医学、药学、毒物学的专家，那些都是博士级、国家级、世界级的，应该当时就要责成他们，针对民众的疑虑 ，CODEX 这个残留十 ppb 这个标准是不是可信赖，赶快做出一个研究的成果，最短的时间内向人民报告，向人民示意，让专家领导专业说话。结果防疫的时候是有这样，防疫很成功，那来猪的时候错失了第一时间，所以我认为行政团队要负相当的责任、因为这个议题来猪的议题已经被国民党操作成这个议题已经被妖魔化。
不要负起相当责任的方法是不是重新换人组阁，就撤换阁揆，这是最好的负责方法嘛？可蔡英文到现在都不断的在挺苏贞昌，所以有可能换吗？玉明，
我觉得因为是来猪的火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灭完，所以呢，他不可能这个时候赶快把苏贞昌换下，因为这样子郑文灿会受伤，郑文灿才是真正蔡英文的爱将啊，就是让他上来马上受伤，因为还没有处理到告一段落。但是这样子的时间点，我觉得早晚一定会来到，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不寻常哦。如果一个内阁要换，怎么会只换一个国防部部长？那最近这个又无风不起浪又来了，又在传说严德发要异动。照道来讲，如果内阁要改组，也不会只是去换一个国防部部长，要么就是通盘的讨论，要不然你换一个国防部部长做什么呢？那所以大家当然媒体的敏感度是很高，马上联想到说是不是要换院长了？这个有点声东击西啊！讲国防部部长，其实讲给苏贞昌听的说啊，差不多啊，就是要预做准备，然后不要想要准备要做太久。所以讲这件事情，郑文灿才会这样子回嘛。郑文灿也很聪明啊，他说哦，是要找我去当国防部部长，当然知道大家都在问什么，就是内阁有没有改组的问题，这个是关键。
他是装傻、
但是我觉得蔡英文他会把苏贞昌用到最后一刻了，就是说这件事情呢，民怨沸腾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呢，好，苏贞昌你下来告一段落，然后郑文灿你上这样子，然后保护郑文灿嘛，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到郑文灿啪啪走，有一些都不是桃园的行程哦，什么青商总会交接典礼，他都去参加。我在想说，哎，奇怪了，
今天下午在世新大学演讲，
对，就是说他现在已经离开桃园的范围，然后到处去参加一些跟他没有关系的活动。那请问是什么？那是一个院长的格局啊，或者是未来的可能是总统候选人的格局在做的事情。所以民进党其实另外一个路线已经在布局了。那苏贞昌，我觉得的确会是蔡英文很头痛。苏贞昌也呈现一种我不想下来。你看，那个元旦过后第一天，人家来猪还没有进来，就带领大批人马跑到台北关去，然后说要查，然后人家酸他说啊，来猪又还没有进来。他说没有没有，我这个叫做超前部署，我是要来查整个程序。你就可以看得出他的动作也很大，就是我还要继续把这个院长的位置做好做满。所以我觉得蔡英文也在盘算，在一个最适当的时刻，加上名气可用，他才有可能换得掉苏贞昌。用他个人的意志力，我就换不掉苏贞昌的。
包括是，所以到底是苏贞昌会做好做满，还是郑文灿会做好做满哦？现在大家可能都在下注，到底谁会做好做满？那如果2022年七县市真的守不住的话，蔡英文会下台吗？
我觉得我先讲一下林卓水那个话哦，大家都一直都没有听清楚。林卓水一直在讲的是说，民进党当初并没有因为有一个标准，他就不反来猪。林卓水最近一直在讲都是这句话，就是说虽然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国际标准，但是民进党还是反，所以你今天才会被自己的火烧到。如果你当初就没有反，今天的一切就有正当性。讲到两个谁会做好做满，我认为两个都不会做好做满，
两个都不会做好做满。
因为我这样讲，现在的状况是苏贞昌不想下，郑文灿也不想上，因为上来就是一个消耗的一个过程，他对他来讲越晚上越好，但是不上也不行，就是说这个地方毕竟一个有资源的地方，所以我要更上一层楼，这个地方如果空出来我就不能给别人好，所以我一定，但是如果苏贞昌可以撑得越久，对我来讲他们两个是有共同的利益的，所以苏贞昌在他民调不够低的情况下面是不会被换掉的，就是对民党来讲，目前来讲因为你找不到人上来， 好，所以他会尽可能的撑久。那目前来讲，他十二月二十五这一波没有换的话，就会拖，因为他们原本他们 care 韩国瑜那个例子没有做好充满例子，虽然以往这种状况其实没什么，但是今年民党很 care 这件事情，所以会拖得很久。
你说郑文灿会做完吗？
不会做完，
也做不完。
不会做完，就是说苏贞昌什么时候下就什么时候上嘛。但是苏贞昌
能撑到什么时候？
撑不到，
让他撑最久。
对他撑不到2022年底的啦，绝对撑不了那么久的。以刚才民调下来说，是撑不了那么久。再来，关于那个报道，我必须要讲，我实在算不出来那个300万到400万票没有流失那么多。蔡英文民调有在掉，但300万到400万票是很多。他
爸7.8%差，
他817万票、欸，他丢了掉了400万票的话，不是要400多万票，怎么可能低成这样？
掉了一半，对哦，要掉了50%。
那个数字是有那个数字是有问题的。
他是用2300万人当基础，
对啊。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2022年国民党要想18年是因为有韩流，所以国民党那年选得很好。2022年目前看起来是没有韩流，所以国民党要好到哪里去有困难。民党的状况看自己很衰，但是也没有衰到那个程度。他现在状况是三个任满的口碑不错的人接不上来，基隆、新竹市跟桃园这三个换的人可能会接不上。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三个人呢，有可能到时候会入阁，然后让新的人呢上来。这个人上来之后，你能够做代理多久？最后自己给你状况去经营。
大家好，我是平秀玲。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评论无双》的电视节目上面呢，会为您分析最新的时事新闻，深入的追踪。加入我们《评论无双》YouTube 频道的会员，专属的影片，专属的徽章，不见不散哦。